但以理书第七章是预言中讲到末世最清楚的一段，预言基督耶稣将要做国度的君王。在这以前，世上有巴比伦，代表着所有灵界与神为敌的势力，它就是一个狮子有鹰的翅膀。马代与波斯中间所讲到的三根肋骨，主要是讲到他们三次重大战役的得胜。马代波斯在主前546年征服了尼底亚，在主前539年征服了巴比伦，以及在主前525年胜过了埃及。有四个翅膀的豹，乃是讲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希腊英明的君王，在四年之间，就是主前334年到334年之间，征服了希腊周围的列国，版图跨欧亚非三洲。其中的四个头相当于亚历山大在主前323年过世以后，就是他33岁的时候，他的帝国由四大将分别治理，安提珀特及卡山德治理马其顿跟希腊，赖西马克治理托拉西及小亚细亚，西流基一世治理叙利亚，多利马一世治理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些后来一一应验。至于罗马帝国所象征的这个兽，是无人能够抗拒的能力，有十个角，角代表能力，最后还有一个小角，乃是讲到敌基督将来要来。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敌基督猖狂，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但以理书第七章。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 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灵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绝碎。至于那死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死亡，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以理书第八章继续讲到，在巴比伦王伯沙撒的年间，有异象显出来，是关乎来攻击巴比伦、胜过巴比伦的马代波斯的异象，是以双脚的公绵羊代表马代波斯将要攻击巴比伦、胜过他。然而有一个公山羊从西而来，他变形全地，脚不沾尘。这来讲到亚历山大，脚不沾尘的意思乃是运兵神速，快速的攻败列国，而且公绵羊在他的面前不能站立，山羊在极其强盛的时候大脚折断，乃是讲到亚历山大在强盛的时候突然英年而逝，长出非常的脚。这四个脚就是四大将所分隔的，将希腊帝国分隔成四个国。这里第九到第十二节讲到，这个小脚不是从第四个大帝国罗马帝国死角中长出来的，那是讲到敌基督。这里是第三大帝国，也就是希腊帝国的四个角中间长出来的。这个很小的小脚就是安提阿古四世 Epiphany， 他统治的最后几年要摧毁犹太人的信仰，很多犹太人为信仰殉道，然后他自立为神，除掉每日的献祭，后来就引出犹大马加比的军队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将圣殿恢复，重新献给主。犹太人后来庆祝这献殿节或是修殿节。然而安提阿古在主前164年在波斯死亡，神使他灭亡。这就是当他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这就是安提阿古四世 Epiphany 的结局，后来果然应验。但以理书第八章，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南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变形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 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凡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凡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凡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里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灵丸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全世都不及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但以理为他的本国同胞犹太人而来祷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现在是神要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但以理知道神命定如此，但是他也知道神要一些人来参与，为成就这事付出禁食祷告，让神做他所要做的工作，好把以色列人带回。因为以色列人从前干犯了主，拜偶像行邪淫，以致他们被掳，他们不让地休息，神让他们经过了70年的安息，让地也能够休息，因为他们在那里490年的时间没有分别为圣，把第七年当作安息年归给神。所以我们要受警戒，神要我们安息，7日工作有1日要安息，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能够休息，重新得力。主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这里有讲到70个期的意象，70个期乃是讲到490年，中间有483年是过去的日子，一直等到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也就是基督来的时候。最后1个期乃是讲到末后的7年，分成前3年半与后3年半，就是1载、2载、半载。前3年半敌基督用包容的政策来统治，后面3年半敌基督就竭力的迫害，这些是未来必要快成的事。这里准确的讲出70个期前面的69个期，就是483年，是从波斯王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就是在主前445年开始，一直算到耶稣基督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是在主后30年尼散月9号。这是圣经中的奥秘，耶稣基督哪一天 得胜的进耶路撒冷，在但以理书就已经记载下来，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天都不差。用犹太人一年是360日向前推算，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正是波斯王下令重修城墙的那一年以后483年。圣经的话准确的应验，但是无人知道其中的奥秘，只等到事情成就。我们相信预言过去如何成就，未来关于耶稣再来的预言也必成就。但以理书第九章，马代主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承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